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讲夏作的项羽和无赖的刘邦。楚汉长时间的交锋与对峙，刘邦固然几次面临灭亡的险境，项羽这边也不舒服，士卒的伤亡、战场上的消耗，加上自己这边不时的叛乱，韩信在主战场侧面的连连取胜，都让项羽是焦头烂额。情急之下，项羽想要用人质来威胁刘邦。项羽在军队前面的开阔处放置了一块大的案板，然后将刘邦的父亲刘太公绑起来，放到案板上，就像待宰杀的猪羊一般，然后派人向刘邦发出通告，立刻投降，不然的话就把刘太公放到锅里煮死。按说项羽的这个举动就够下作的了，没想到刘邦更加无赖，想要靠着刘太公的性命威胁让刘邦投降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刘邦回复，当年我们在楚怀王面前曾经结为兄弟，那么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咯，如果你一定要煮了你父亲的话，别忘了到时候分给我一份肉汤。刘邦的这些话可以看作是为了不接受威胁的故意之举，但无论如何也说明了在这些枭雄的心目中亲情的淡薄。只要对自己的霸业有危害的，通通可以不在意。当然这些人也并不是一点感情也没有，而是要分对方有没有用。有用，那么这些枭雄人物可以解衣推食，推心置腹，礼贤下士，宽容大度，像刘邦对韩信、张良、李基等等都是如此。没用呢，哪怕是自己的父母妻儿该牺牲的时候也是毫不犹豫。这也是刘邦的后世嫡传子孙刘备的一贯主张，所谓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。为什么？兄弟可以帮助自己打天下，有用啊。那等到那些有用的人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没用了的时候又怎么样呢？那当然是毫不手软的，该杀就杀，该贬就贬呗。所谓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等到这时候又该启用那些自己的家人亲人之类的，那个时候这些人又变成有用之人了。有用与没用的对比就是这样残酷。听到刘邦的回复，项羽当然是勃然大怒，就准备杀掉刘太公。这时那位刘邦的临时亲家项伯又站出来劝阻。项羽也知道刘邦不受威胁，杀不杀刘太公与大事毫无关系，只不过是出出自己心中的怒火而已。见到项伯劝阻，也就放过了刘太公，继续关押起来。接下来实在拿刘邦没有好办法的项羽开始使用激将法，表示愿意和刘邦单打独斗，以挑战定雌雄。你刘邦如果有胆子的话，咱俩比试比试，或者各自派出手下将士互相挑战也行。和项羽单打独斗，别说一个刘邦，十个刘邦也不是对手啊。各自派出将士挑战，刘邦也不占优势啊。别人不说，项羽出马，谁能抵挡啊？刘邦也不傻，回了项羽一句，吾宁斗智，不能斗力。我不和你打，咱们比比智慧。项羽气坏了，每天派出猛士在两军阵前挑战。好在刘邦手下有个神箭手楼烦，每每将项羽派出的猛士射死。项羽更愤怒了，亲自身披铠甲，手持长戟，上阵挑战。项羽的威势太猛了，吓得那位神箭手不敢出战。刘邦见自己的军队弱了气势，亲自出面，两军阵上隶属项羽的十大罪状， 什么不讲信义、残酷暴虐、滥杀无辜、残害诸侯、杀害义弟、大逆无道，为天下所不容。还别说，别看刘邦没什么学问，口才还是真好，再加上有理有据，说的项羽是差点一口气没上来，气死过去。项羽命令手下人是乱箭齐发，想射死刘邦。也是凑巧了，本来啊，刘邦是做好了防护准备出来的，没想到还是被一箭射中前胸，箭透铠甲，刘邦身受重伤。刘邦也是狠角色，知道不能被人发现自己重伤，别说楚军，就连自己的汉军士卒都不能让他们发现，不然的话，军心一乱，自己很有可能一败涂地。刘邦反应很快，立刻用手摸着自己的脚趾说，楚军太可恶了，射中了我的脚趾头。回到军营中，刘邦卧床养伤，虽然严密控制了消息，但是士卒在私下里难免议论纷纷，军心有些浮动。张良见此，急忙来见刘邦，建议刘邦咬着牙强打精神，也要做出没事的样子，在军中巡视一番，以安军心。为了霸业，刘邦咬牙忍痛，还要满脸轻松的样子，不时地出来和大家见上一见。看来王也不是那么好当的。好在刘邦的一番做派没有让楚军看出真相，也稳住了汉军的军心，双方继续对峙。谢谢大家。